2月2日10時，江西省地方政府发布会在官媒央视直播下开始。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胡满松在发布会上面表示，胡音宇是自日身亡，尸体发现在原始的第一现场。当日10点02分，中共党部人民日报记者短信报道发布会的消息话，经过国内权威指导，亦是各级的公安机关调查，认定胡音宇是自杀身亡，尸体发现是在原始第一现场。这条短信在同一个时间获得到成都官媒红星新闻转发，有网友对党部官媒的神速反应提出了质疑，亦都在同一个时间，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1号的23点02分，官方的中新社发出了几乎是同样内容的短信，并且表示发布会披露大量信息。当时刚刚开始的发布会还未是进入披露大量信息的阶段，对于外界及独立媒体的而言，发布会如何发展或者能否答疑是未有的知数。党媒小报环球网是提前转载了中新网报道这场官方发布会的报道传闻，包含答疑内容。环球网转载中新网这篇报道的日期时间为是2023年1月1日21点57分，亦即是2023年2月1日的21点57分。环球网发布的时间如果是同中新网同样采用美国东部时间，至少比中新网短信是提早了5分钟。对比央视直播的现场视频，发布会现场的发言和环球网转载的中新网这篇的披露大量的信息的报道传闻核心内容几乎是一字不差。不同之处是只是中间加了一条关于录音不情况的问答，以及是在美加了一条关于学生心理的健康方面的回答。在发布会上面记者提问的环节，主持人依次叫坐在前排或者是第二排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以及其他的官媒记者是提问，而后排记者到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毕，仍然在举手，他一直是未有获得提问的机会。还有网友指出，主持人还未讲出哪一位的记者的提问，工作人员就快步上前，准确地将话筒是递给了人民日报的记者，然后由台上的官员按预先的准备的讲稿逐字逐句是回答，事先的安排痕迹是暴露无遗。从学校离奇失踪100多日的胡音宇案，被当局定调为是因厌学系轻生自杀身亡之后，虽然在北京异议艺术家桂峰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以保护未成年人隐私而没有公布录音笔的留言内容，实在是搞笑。他说包括胡心怡的家属，他的爸爸妈妈都说那个录音笔是可以公开，但是当局说录音笔都知道了，解密了，他们本来可以公开，但是为了那个青少年的隐私还是可笑吗？他父母都是不在乎，人都死了，还有这么多私隐可言吗？胡音宇的家人2月1号以来未有传出声音，有消息指他的父母以及舅父等等的近亲已经是被注入了是宾馆，亦都有传闻指他的母亲李莲英过于是悲痛病倒住院，希望人是不要打扰。圆山县举行的发布会并未有达到将胡音宇案是盖棺论定的效果，但是一些粉红网民对李莲英展开了网暴，指称胡音宇的父母应该向学校以及社会道歉。2月4号凤凰网一篇贴文是反驳了要求胡音宇家人道歉的一名自称志愿校友的留言，话希望这位校友的女儿高中上志愿，大学当学伴，毕业去唐山是吃烧烤，食完去丰县是结婚生子，然后就去郑州某银行取钱是交房贷。目前包括搜狐以及凤凰等网站仍然可以搜到质疑的文章，网民提出的疑点集中是在既然是找到录音笔以及有自杀的倾向的留言，为何仅仅是由官员口服 但是答覆而不直接是播放原始的录音。质疑的问题还包括警方通报以及官媒报道的发现遗体地点是前后不一，为什么是遗体发现的时候外衣是反穿，拉链是在背后，贴身穿的白色内衣为何不翼而飞，普通的球鞋的鞋带如何能够承受上吊人身体突然下坠时的物理冲击。官方的自杀结论得到党报官媒以及粉红的自媒体应声附和以及竭力宣扬，但是网民质疑声浪更加是高涨，要求出示作出自杀结论的证据，令到因为白纸抗议运动以及躺平式的放开后肺母炎的瘟疫急剧恶化而受到沉重打击的执政当局是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目前留学日本的人大校友、山东被殴打致死的访民李淑莲的女儿李宁是推文表示，官方的发布会和自杀结论是太过荒唐。他说看到胡音宇新闻发布会通告说明胡同学自杀身亡，除了是悲愤，但是对于官方的这种定调的讲法并不吃惊，因为他的母亲亦都曾经被山东警方定义为是自杀身亡。2009年10月2号山东龙口市个体业主李淑莲因为遭到地方官员迫害上访，被关在黑监狱殴打致死，遗体存放冰柜至今，官方最初鉴定为是自杀身亡，家属不服长期的讨说法，成为了中国法学界一桩是著名的悬案。北京一位刑法学家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的讲法在细节上有非常之多、非常之明显的不合逻辑、常识、常理之处。他说比如是胡音宇是否的确是被特招进志愿中学，如果是被特招的长长是什么东西，鞋带足以承受胡音宇的体重，不能够仅仅是凭所谓的专家鉴定的结论，而应该使用同一个品牌的鞋带进行承重的实验。胡音宇如果提前决定，并且是如果真的是失踪当晚上吊的话，以他一个15岁的小孩的思维，你应该是提前是准备好是绳之类的东西，而不至于想到使用鞋带。为什么失踪三个月的期间从没有披露胡音宇失踪之前多次跟他的母是长时间是通电话的这个环节，他的母亲也一直是坚称要追查真相。志愿中学是封闭式管理的寄宿学校，去年10月胡音宇失踪的时候，正值中国各地严格实行动态清零的措施，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出学校。这名年仅15岁的男孩到底是怎样走出校园的，是成为了难解之谜。那位在北京的刑法学家说，自从校门出去的仍然是翻越围墙出去的，从校门出去的毕竟是有监控视频，翻墙是必须确定翻越围墙的具体位置是否坐车是出去，如果是既然是没有校门出去的监控视频，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翻越围墙出去，即是主动或者是被动乘车出去的可能性就是完全合理。遍布中国的监控摄录镜头一到关键时刻是就关了，不是坏了就是没有录像，这种情况不少的网民见惯不怪。在北京的异议艺术家桂峰对美国之音表示，发布会对于各种质疑无法自圆其说。他说你不能够侮辱全中国人民的智商，你可以以为他们傻，但是当你将这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就是侮辱别人的智商。至少是全中国人民都在看着你的这样的低级错误，这样就能够让人去质疑。为什么不被人质疑呢？然后关闭了评论区，然后还对质疑你的人说是寻衅滋事，甚至是煽颠，有些人甚至是亦都是被捉。桂峰认为原生院的官方新闻发布会和徐州封院对铁链女案的处理手法是如出一辙。他说对封院那一个铁链女案 唔係五次新聞發布會咩？胡欣宇呢個事估計一樣，因為就連死嘅地方剛開始去畫嗰一個喺山上，嗰一個係點解會喺山咁嘅樹林裏面呢？後來又變成咗係糧庫，然後又變成咗糧庫後面一次又一次嘅變。民間亦係網絡上點解不約而同咁係惡差胡欣宇嘅失蹤同器官係被移植係有關。一位匿名中國評論人士對美國之音指出，實在係因為中共嘅器官移植市場長期以嚟都係一個黑市，亦係中共一直係講大話成性，毫無信譽。無論是大躍進的浮誇風的講大話，還是六四屠殺之後的講大話，還是近二十年以來對維權人士、人權律師訪問迫害的時候的講的大話，還是掩蓋新冠肺炎的講大話，或者是中共自己有官場權力鬥爭的講大話，以及胡欣宇失蹤之後中共公安所謂的地氈式搜索的講大話，總之是無處不講大話，亦就是在人人熟知的塔西佗陷阱，中國無論是講什麼都沒有人相信。幾乎每一次的敏感熱點、社會新聞事件等等，政府為什麼都站在輿論的對立面？這個意味著什麼呢？對此，這位評論人士就說，這個足以表明中共的統治治理早已經完全失靈，並且加速了，雖然仍然是會漸漸地崩潰，這是一種根本無法阻止扭轉的政治衰老，就好像明清兩朝的末年，就好像大革命前的法國，就好像崩潰前夕的蘇共，任憑哪一個亦都是扭轉不到整體性的體制加速脆斷的局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華盛頓報導。